再把时间交给陈牧师。
好，那让欧弟兄再把那个圣经界放在字幕上，我们来看看这一段圣经。我们再一次，我们低头祷告，天父在你面前，把不得你的话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不仅读你的话，也思想你的话，也按着你的话来帮助我们，怎样的？在你的话语的里面，我们得着造就，我们仰望你，求你圣灵来带领我们早上这一切的聚会，我们求你施恩，感谢你，因为你的儿子来到世界上，都留下佳美的脚踪，留下美好的榜样，我们可以学习。主，我们感谢你，在你面前恭敬的来，就把自己奉献给你。求你宝血遮盖，让女孩子隐藏在你十字架底下，让你十字架被高举。恭敬祷告，奉耶稣圣名，阿门。呀，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在这个线上聚会有一段时间了，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想法？啊，这个好像这个疫情都是这样啊，有这样的啊事，那我们都可以在这种线上的这种的聚会听到，我们实在要感谢神。我也知道大家在这疫情的里面有许多生活上的步调要改变，过去上班的有一些人在家里上班。过去送孩子上课的，现在孩子要在家里，啊，居家，啊，甚至过去很轻松的，现在要戴口罩。现在大家都人心都在这个疫情的冲击下，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的想法。我只想到说，啊，在这个疫情的里面，我们有一些东西。好像上帝要向我们说话，我们要做某种的改变。有一个弟兄，有个姐妹在餐馆的里面，他说：“牧师啊，这个疫情告诉我一件事情。”我说：“什么事啊？”过去我拼死命的赚钱，现在疫情来了以后呢，我懂得放下了，啊，这些都要过去。我说：“好啊，那就很好啊。”那有一些人就不一样。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思想学耶稣的人心。那么我只讲两件事情，按照耶稣的话告诉我们的。但是从亚撒该的身上里面，让我们能够一起学习，但愿圣灵来帮助我们，从这个撒该的改变，生命的改变，让我们也再一次思想自己信了主。有没有像撒该生命那样的改变？因为信了主就应当生命有所不一样，不是以前的我跟现在的我都老样子。有一次有一个人，新年的时候，你怎么样？老样子。那个一个姐妹，她说：“你都是老样子吗？”她说：“是老样子，你几十年还是老样子。”他是那个姐妹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她说：“你几十年都是老样子，那就你变成精了了，变成怪了，精人了，精了。”这个姐妹讲的这句话就笑笑。我们按着圣经里面保罗提醒我们，我们属于神的人，应该天天心意更新的变化。这个实在是一件非常大的挑战，但是我们多少时候，我们很不在意我们的言语、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举动不在意，不知道我们是很尊贵神的儿女，万王之王神的儿女，我们是一群神所拣选的一个族类，既然成为一族的人，我们的生活就不一样，福州人。族群，福州人吃的跟人家不一样，台湾人吃的也不一样， 所以呢，我们成为一族的人，因为生活不一样，所以耶稣要求我们活在这世界上的时候，跟世界有分别。所以我们今天要从撒该的身上里面呢，我是讲两件事。因为第十节耶稣说，人子来，我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今天只讲这一节圣经，叫耶稣哦，学耶稣的榜样，就是寻找失丧的人，拯救失丧的人。我们思想这个，所以呢，我们啊，在耶稣里学耶稣的榜样。那我最近一直思想好多东西，因为也不能出门嘛，那在家里就是看电视，看啊这些很多的画面，但是有空坐在那边想，在晚上也想。我从撒该的生命的里面，我谈了很多。昨天宋尚界的最小的女儿打电话来问候我，她我就觉得非常的给我很大的鼓励。这个宋天纯，他是我们明恩教会的同工，当初他从国内来的时候，就有一个人收纳他，然后他就觉得，他说我应该奉献，我应该去念神学。那个时候他已经有60岁左右了，念神学，人家念完了以后，他的姐姐在我们明恩教会里面做了好多事，啊，非常的忠心，住一个小地方。后来我们认识了，啊，毕业以后他就走，他问我怎么样，我说你就留下来嘛，那我们一起侍奉。所以他昨天打电话过来，他说还好那个时候毕业，我不知道怎样，人家不认识我，然后我们可以在那边同工，一同工现在已经20几年。那我们想到，我从这个宋姐妹的生命的里面，他偶尔提起宋尚界牧师在家的生活，宋尚界的侍奉的态度，他的父亲就是怎样，传福音非常强，所以呢，他也一样，差不多都是这样。那我在想，人子来，我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那我们活在今天这个世界里面，到底目的在做什么？在寻找什么？寻找钱，寻找房子，寻找什么？这个都没有错的，寻找都没有问题。说把整个生命投下去，那就太可惜了。所以呢，我今天讲学耶稣的人心，学耶稣，耶稣在世界上就是寻找人归向耶稣，失丧的人归向他。因为圣经里面大家都很熟悉，箴言书里面说，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神要的我们就是要我们的心归他。但我们的心，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心被世界勾引而去，被钱财埋没了，那这个都没办法，一件事情在大环境下是这样，那我们都可以赚很多钱，成为大富翁都没问题。问题我们的心是不是只在钱财上，对敬畏神的传福音事工上，在对失丧的灵魂，我们在意不在意？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好好的一起来思想。所以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彼此的帮助，彼此被提醒。我希望福音教会，我知道大家都做了很多，我也知道大家很努力传福音，我们感谢主，让我们真的更上一层楼。上个礼拜那个李德光牧师苦口婆心的，他讲了好多，我很受感动，他直接的讲。那我们这些就传道牧师的，真的坦白跟你讲，不会体会你们在工厂上的那种辛苦挑战，不大体会。我们只能够按照圣经里面要求，有的时候讲的多的时候，真的有一些软弱亏欠啊。我们好像我们只是看我们这一方面的，没有了解你们各方面的挑战。但是耶稣对于这个世界挑战也蛮严厉的， 所以我自己几十年，我早上很早起来就祷告，我不好意思说我差不多敏锐祷告，我神啊，你保守我80年了，80年成师母，现在对不起讲一句，130磅左右，每一天抱上去，每一天抱下来，那我觉得很好。有一天我问陈师母，陈师母你到底爱不爱我啊？从来没有讲的那一天，不知道为什么看着我，我爱你啊。哇，我觉得你这个人还懂得哦。那 我讲这个的意思，在个人的生活挑战当值，各种环境各种阶段都不大一样，但是我觉得我坦白讲，我讲这个就是我感谢神，我一直想感谢神。还有我们身边有一个这个在还没有成为我姐妹的这个，她很忠心，感谢主上帝安排的。那么我今天再一次回来说，我们真的在世界里面，在这个茫茫是人在江湖的里面，我们的到底是身不由主呢，还是有主？我们福州话有一句话，没有主就没有主意了，这个福州话。所以呢，我们有主应该就不一样。我们当然，我但相信大家都知道，今天你们礼拜天来聚会，就表示你真的爱主，你们这些都爱主，都懂得来敬拜神，这个是一件非常可点可尊的事。我们感谢主，因为这疫情大家可以不要来啊，但是你们到的时候还是忠忠心心的进来，我相信上帝看见的，上帝也非常喜欢在天上看见我们这一群的人，忠心的人。我们今天我再回来看撒该哦，学耶稣，耶稣在寻找，我说人在心寻找什么，耶稣都在寻找。这两个字呢，我自己是思想，学耶稣，学耶稣寻找人，寻找世上的人，学耶稣。所以呢，他找到这个撒该。当我自己想的这件东西的时候呢，要寻找就要出去啊，不在家里找啊，要出去，脚要搭出去。因为传福音，耶稣也吩咐我们要出去，去到哪里呢？可能去到不是在我们生活圈子里面，可能在我们圈子里面，但我们从来也不跟他谈及耶稣的事情。寻找是一个要付代价的，你要出去的时候要付代价的。有一次我跟一个年轻人谈要传福音，他跟我讲，哎呀牧师啊，我不会的啦，我也没有被训练，我也不会知道，不知道怎么跟人家讲的啦，我不会的。他讲了好多，后来我坐下来好好跟他谈，我说传福音经很简单，就是你信了耶稣吗？他说我信了。那我就把你就把你信耶稣的事情告诉人家啦。OK， 他说哦，这样简单吗？我说就是这么简单啊。你怎么明白你是罪人？你怎么信耶稣在罪的赦免的喜乐？你就讲啊，以后他们生命长进的话，然后再进一步而讲，前面先讲。所以寻找，因着这两个字，我现在就在餐馆的施工，我顺便分享一点。我也一般性来，过去我们都一样的，我做学生工作的时候也一样，请同学来我的家包饺子，请同学来家，有的时候我们马来西亚人呢就包春卷，我们马来西亚的春卷，我们大家包得很快乐很喜乐，找着这一群来，那么先做朋友，然后呢这些人慢慢慢慢的进朋友了，成为很好朋友，后来从生活上然后我们彼此可以很好的建立，然后福音传给他。过去是这种方式， 那么我想呢，餐馆的事工呢，我自己透过自己祷告，自己感动，我也一样寻找。我现在就是在餐馆里面，他们没有办法来，我就去到餐馆里面。我现在固定有两家，也为他们祷告。我一去那边，我不跟他讲耶稣，没有跟他提起耶稣的事，只是订一道菜，拿了菜走了，拿了菜走了，拿了菜走了。我也没有提起信耶稣的事，然后呢，我希望他认识我。有一次我跟他讲说，哎，我来了美国大概有40年了。他说，哎，你来美国是准备干嘛？我说，我跟同学们在一起非常快乐，里面有上海啦，有什么我们混在一起，跟同学们一起去钓鱼啊。说，啊，你就是这样啦、啊。我说是啊，我们是很那个说很多很好的朋友。我也不讲我是来这边要开查经班，我不讲。然后讲完了以后，好，再见，下个礼拜再来。然后我就一开门，哎，你又来了，是我们是朋友。我现在我自己在祷告里面三有策略，从认识到朋友，不讲还没有讲到耶稣，从朋友到密友也没有讲到耶稣。密友的时候就是有一个人已经开始讲他家里的一些问题给我啊，给我听的。我说好，这样好，我也讲一些事情。那这个从朋友到密友还不是，第三的时候到密友什么都谈的时候，时间到了。从密友到邻友，这是我的这个的策略。那个时候我就很坦白跟他讲，我怎么信耶稣的，我怎样的成为一个传道人，我很好跟他讲。然后呢告诉他，很宝贝，我希望你可以认识耶稣基督。有讲到耶稣的牌子，这万王之王的牌子最后才出来。我先有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传福音心太快了，心太急了，一来，哎，你有没有去过教会啊？哎，你有没有信耶稣啊？他讨厌，根本就讨厌，因为受过一些朋友的说话啊，还有我们这边坦白说美国中国人的圈子不大啊，有一些事情就传了，啊，这个信耶稣那样，这个是我，所以我不讲，就等到他接受我，他接受我这个人，然后呢，我到的时候就会跟他谈。那么我们看耶稣找撒该，耶稣，我在想，耶稣也是让撒该接受了，因为撒该要看耶稣，这边讲他又还要看耶稣啊。跑到前头爬上双树，一个人爬上双树嘞，那个要看耶稣啊，他这个就知道要认识啊，这个耶稣怎样的。所以呢，我就觉得先做朋友要慢慢来。如果我在祷告，如果我们福音教会有10个20个人，一个人靠上帝的恩典有感动，在你家的周围，我去的这两家就是我家一脉，一家是两家都是广东人，不是福州人，我很奇怪的。所以呢，另外一家福州人关掉了，所以呢就没有办法。这两家广东人，然后呢我们就跟他谈啊，谈着这些，所以呢。我先传福音的方式，我们很热心，非常好。但是哥罗西书1:28-29里面说，我们有诸般的智慧。当然，我们用各种的方式都有。我也相信大家也做过这些啊，送礼物给人家，这些都很好。我觉得这种关系先建立好，那福音才能够进到他生命里面去。这是第一点。耶稣寻找他出去，其实耶稣也在啊，差派门徒也一样出去。所以呢，这边，所以我就讲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去寻找失算的对象。那么寻找到了以后， 要让他认识。第二点，这边起有一个圣经界，第二界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我现在这边也顺便大家提一提，财主信耶稣，耶稣说很难，所以呢是在十八章路加福音第十八章前面就讲的财主啊，财主信神进城的过何等的难，好像骆驼见过捡那个孔一样，是难。但是耶稣在这边为什么又提到这个财主？而这个财主耶稣怎么带领他信耶稣？这个值得我们去思想的。当然耶稣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啊。你看这一样的路加福音第十八章，就少年官的这些事情以后。所以呢，我想财主信耶稣，财主可以信耶稣的是用怎样的方式？然后所以呢，我先告诉大家，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去看路加福音的第十八章，耶稣讲的这句话。然后我就看了第十九章，这个撒该是个财主，那耶稣怎么带他信耶稣呢？我问过一个传道人，哎，耶稣进了撒该的家里，怎么撒该信耶稣？哦，他说看耶稣了。我说很好啊，看了就信了吗？那我说没有。一般性大家对这件事情没有想的太多，我最近有一些思想。第一件事情，我们找了以后，有了对象以后，耶稣讲一句话，是什么话呢？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从这边可以很好的去思想，耶稣也没有问我可以住在你的家吗？会不会这个撒该会不会去借啊？因为下面人家就说他，下面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有人批评啊，但是呢，撒该就不理了，撒该是接纳耶稣了，所以耶稣就说快下来，我今天住在你家里。我从这边可以思想的几点，第一点，撒该接纳耶稣，耶稣也知道他很需要救恩啊这些，但是住在你家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你在他家里住的时候，你的一举一动是怎么样，人家都知道。所以呢，我以前做学生工作，周主辉牧师一直告诉我，你住在人家里 OK， 但是你离开的时候要怎么样。那我学到一些东西，所以反正我们住在他家里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离开的时候都会留下一本书给他们，凡是不管教授还是弟兄他接待我们。感谢主，陈师母对这件事情也非常认真，我们没有什么，就留下一本属灵的书给他们。有一些人就有些看了，有一些的帮助的纪念。住在他家里，这个就是什么样的？我在这件事情上，我又想起耶稣差派门徒出去的时候也一样的，你就住在他家里，他做什么，他家里摆上什么你就吃着什么，就住在住是就是应该长久一点的。所以呢，圣经里面没有记载耶稣住在撒该家里有多久多少天，没有记载也没有记录。但是我以揣摩撒该的改变，我想不是三言两语的事情，他住在那，而且那个众人议论着他在罪人家里去住宿，不仅在家里就是过客，还是住宿。我觉得闯福音的事工嘛，要做的彻底一点，要做的比较深入一点。我们过去就非常的，我自己的也觉得亏欠神，带领信耶稣以后 好像这一次疫情我带领大概两个人信耶稣都在电话上，偶尔我也打电话给他啊，他们都是餐馆的一些这些老板，我打电话给他跟他谈，每一次都尽量的他方便的时候我就为他祷告。那么顺便我讲到方便的时候，我就记得去的这两个餐馆我都不是很忙的时候去的，因为大家都认为餐馆大家都很忙，我都是在一点半以后我过去那边。那么我怎么去呢？去了以后呢，可以聊了以后就叫他请他介绍他餐馆里面最好吃的几道菜给我，那我选一道，有话谈，就是这样慢慢进来的。我现在在希望有一些东西可以培训一些人做餐馆事工的那种布道的事工，学耶稣的人心，然后学耶稣，耶稣就住在他家里啊。其实如果大家知道的话，耶稣出来的时候两个门徒见了耶稣，他说你在哪里住啊？耶稣说你们来看，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所以呢，我在这边想一个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可以给人家看吗？我们的生活可以给人家看吗？耶稣说你们来看。耶稣很知道我住你家里，那我们住在家里，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可以给人家看吗？这个是一种生命的生活跟见证。有感到亏欠，我有很多软弱，昨天才跟宋姐妹讲，她说哎呀，你在这边十几年啊，教会什么什么做了些什么什么什么。我说我总而讲一句话，我非常亏欠，我还是一样的软弱的人。他虽然讲很多客气的话，一些人怎么纪念我，我说请你不要讲这些，人家纪念我是神的恩典，我是非常败坏的人。然后我们谈了好多。亲爱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给什么？不是一直软弱下去，虽然我那样讲，但是至少我尽我力量的，人家看到我的生命，他们就了解。所以呢，我在这一件事情上，从撒该这个耶稣说我必住在你家里，学耶稣传福音，传福音要把福音带到他家里去的。所以呢，要求主特别的怜悯。然后我们接下来是看的也撒该生命的那种改变，不得了的改变。耶稣在撒该家里到底讲什么呢？我是讲应该是讲生命的道，因为撒该的改变不得了的改变，就是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以前他只有金钱钱钱钱，根本没有穷人。所以呢，他说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对比在路加福音的第十八章那个少年人的光非常好，生活非常好，但耶稣叫他撇下所有的跟从我，他就不会了，他就忧忧愁愁，因为他产业很多。但撒该这样呢是怎么样呢？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想从这一句话，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帮忙，我也思想，大家也思想，一个人的生命的改变，以前认为很重要的现在看淡了，可以给了。这就是一种基督徒一个人信了主耶稣，生命就有这样很大的改变，他就肯给了，就可以肯分了。如果反过来，我们基督徒还是老样子，不会分，也不会爱，那这就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我看见 我们福音教会里面，我顺便提一提，我觉得黄弟兄他们，黄弟兄对我来讲，就是好像 Ruth 他们，而有几一些人，我就知道真的，他们可以把一些穷人啊给人家。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在我生命里面觉得很有意思的。有一次黄文弟兄请统协到他家里去，哦，统协大概40多个还是60个，我忘记了。我们就在那边过了，我通常都会第二天、第三天打电话给他，哎，昨天那些聚会怎么样？他跟我讲，意思很有意思的，他还笑嘻嘻的跟我讲。啊，牧师啊，不好意思啊，我有两个古董给这些人冒去了，拿去了。我说是吗？他们来这边拿，他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反正是这些东西身外之物。所以我讲这个不是称赞黄弟兄，他直接跟我讲，他就是那样的心爱人家，我很受感动。但是我在学校里面，因为呢40多个人60个人，我不知道谁，也不敢问，所以呢就这样。我的意思在于说，我不是叫大家说哦，我们的古董都会跟人家，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他肯给啊，人家给了就算了。后来第二次的时候，有2张遗址也给人拿去了，他也跟我讲。我说哇，这样的啦，很有意思。我觉得基督徒的生命与众不同，是基督生命这些身外之物，就是身外之物，拿不走的。所以呢，今天早上我认识有一个弟兄，他整天就是在这种钱财里面打滚，每一次发信息过来，这个人赚了多少万、10万、100万？这个人啊，他讲是福州人来的，他说他做这个外销，怎么怎么怎么，整天发这个消息给我，整天说他。然后呢，早上我才发一个短信给他，我说他名叫姓林的林弟兄啊，人生活在世界上非常可怜，也很可悲，就是为了最后几个零来。命赔上去，最后所得到的也是零，这就是人生，是吗？我们人生是不是这样呢？就为了后面多几个零，我们拼了命。我如果有机会，我们求神帮助，我就说，他可以分给人家，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相信在福音教会里面，很多人给。我听偶尔都听到有一些人的的确确的做了好多，巴不得我们福音教会成为达拉斯一些教会的一种的榜，另一个榜样，传福音的榜样，也一样生命改变的那种榜样，好像这个啊这个撒该一样。我们有的太在意人家批评我们什么，再在意这些不要了，这个启示这些都会过去。这个就是我觉得耶稣在撒该的生命里面，到他家讲生命之道，讲什么呢？讲爱人家，讲这一些世界这些东西都会过去的。那我相信耶稣这样讲。那么顺便我提一提，住在他家里，我最近也思想，因为我现在都在餐馆里面，我尽量的思想，我请大家帮忙我，我也希望你们也可以帮忙我一些。耶稣到撒该家里讲生命的道，讲，所以呢，他撒该呢生命改变了。然后呢，下面一句话：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4倍。所以耶稣在撒该家里也讲摩西五经的，讹诈了谁还还他4倍，按照旧约的里面，讹诈谁的话还人家1/10。利未记那边讲， 民数记那边讲，就还五分之一，但是呢，撒该说还他四倍，那种生命的改变，所以到他家里不仅是吃喝，是讲生命之道，除了生命之道以外，还要讲一些犹太人讲摩西。我最近是在想，请你们帮助我，我是马来西亚，我文化很低很低的，你们都很多，应该讲一些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我不是推到儒家思想怎么样，但儒家思想里面的一些东西讲得很好，做不到，但是我们也应该可以分析分析儒家思想，给他们知道我们不是光光是仰教，只懂得圣经这些，我们也懂得中国的一些的文化，儒家思想、孔道这一类。我最近是想这个，所以 我问了好多人，我如果有一些人对儒家很有研究的，我要让他告诉我儒家精粹这些。我也知道在新加坡有一个神学院的院长叫做钟志邦，恐怕曾经是牧师认识啊，这个人读书非常聪明，人很厉害，当他在英国念书的时候很出了名，所以一回到新加坡，李光耀找他，希望他可以做政治，他不要，他这个人就是，但是呢，他是研究儒家，大陆里面有一些特别的东西，他都会在应该是北大里面做一些讲师。那新加坡有任何儒家的一些思想的时候，他一定上电台解释，但是呢，解释完了以后，他就把神的话坚决的说出来，儒家思想。所以我们，我这边我再重复说，《弟子规》非常好，来教新加坡有一些教会用《弟子规》来栽培人，但是他用不是他全道，他有基督徒的《弟子规》，我本来跟向他拿出来。所以呢，我们传福音有的时候也用一些脑袋，这样的话，所以撒该呢，我相信撒该也不是随便的人，他既然成为税吏长，是一个官长，也蛮有学问的，蛮懂得一些东西的。但是耶稣在他家里就讲这个生命的道，讲世界的东西，然后讲摩西五经，然后他听明白了。而且不仅听明白，你看生命改变五分之一，现在还了四倍，那有多少？我不大知道，但是确实我知道，比就业的讲的他还要多。所以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耶稣在他家里住宿，使撒该生命改变，就非常的一个真实的荣耀。所以耶稣就说，今天救恩到了这个家，有生命的改变，救恩就是改变，叫人家救恩进到这个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当然这个也是对他人讲的。但是呢，我想我们如果听到一个人信了主，救恩也进到这个家，不是这个人啊，是一个家。神的救恩是救整家的人，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全家信主也非常重要。那么怎么样使人家全家信主呢？人家都觉得很难，也的确是很难，难在自己没有办法很多东西放不下，面子放不下，很多东西好像很多我们跟孩子啦、父母啦，很多东西放不下。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爱生命的改变。那这个家一家一家，我认带领一个人信耶稣，他很奇怪，这个年轻人， 他一信耶稣，他说我这么好，我要带爸爸妈妈全家人信主。我说真的吗？我说我为你祷告啊。然后后来就几个月，几个礼拜以后过来，他牧师很难啊，我很难啊。我说这怎么样很难？他说我跟他谈啊，谈不进去啊。我说好吧，什么都谈了，从今天开始回到家里，把你妈妈早上要做的事情，你早起来就把她所有事情做完，做完洗碗抹地什么都做完。一个礼拜以后，他说牧师这一招很厉害啊。后来我跟他讲的，妈妈觉得哎呀你改变得很厉害哦。他说耶稣改变我，后来带领一家人信主。这个在我生命里面，我常常鼓励大家带领救恩进到这个家，救恩到那个家，那个家改变了。所以耶稣来找寻找失散的人，找到撒该，然后呢拯救失散的人，就用生命道来拯救这些。那么我讲的这里面，现在我也希望我求神帮助我们，圣诞节到了，我不知道大家圣诞节有什么计划，有什么目标。如果上帝感动你，你想办法在圣诞节最好传福音的时候，讲耶稣道理的时候呢，你寻找一个人，寻找你的什么人，跟他们好好谈福音，让圣诞节给他们过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圣诞节。最后我也希望大家为我们这个吕夫圣宫祷告，我们很希望餐馆里面很多人信靠耶稣。我看了一个人，听了一个人讲，我很从那边我很得着，很得着的责备。他说牧师啊，多少基督徒几十年没有带一个人信耶稣啊，十年没有带一个人信耶稣啊，你说糟糕不糟糕啊？他如果一个基督徒每一年带一个人信耶稣的话，教会兴旺的不得了。他讲这句话，我很觉得很难过，非常难过。我们讲的多，做的少，行的少。所以呢，我是讲大家彼此努力。耶稣要来日子近的时候呢，从撒该生命的改变，从耶稣怎样得着撒该的心，他的那一种的生命。第一，他去寻找，他知道他是财主，他寻找。第二呢，他住在他家里，就是把赤裸裸的我的生命给你看。在他家里的时候是讲生命的道，按照他需要的讲生命的道。然后呢讲犹太人最敬重的最喜欢的摩西五经，讲五经，讲神的话。当然我们今天也一样呢，不仅可以讲儒家的思想，但是也可以讲圣经的。所以呢我讲到这边以后，可能有一些人讲，哎呀牧师啊，我圣经都不明白，按你这样讲的话我没有办法去闯福音的。讲这句话的，求上帝怜悯你，有心去带领他。我先讲，先爱他，让他得着生命，得着耶稣生命以后，然后接下来的其他的各方面。所以呢我就求上帝真的帮助我们，让我们从撒该的身上那改变，我们得着提醒，因着耶稣，学耶稣传道，学耶稣怎样得到人的心，从这个角度来，我们来彼此勉励。耶稣对这个撒该传道的方式是这个， 但是对撒玛利亚妇人的又不一样。 OK， 所以呢，我最近也是在思想各方面耶稣传福音的事工啊，这些他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思想，然后呢帮助人家可以认识耶稣基督，认识救恩。我想这个是我们一起来努力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耶稣说，人子来我要寻找拯救失散的人，让我们知道我们也来到世界上也要寻找那失散的人，把救恩给他们，让他们得做拯救。这样的话，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不会空手去建筑，乃是我们借国累累的去建筑。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低头，我们做个祷告。天父在你面前。